大家好，今日系6月23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节目开始前，仲系请冇订阅我哋频道嘅朋友，千祈唔好唔记得揿下隔篱嘅钟仔嚟订阅我哋嘅节目。好，跟住落嚟，请你关注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今日6月22号，美伊谈判有咗重大嘅突破。副总统曼斯喺机场表示，川普政府喺会谈前设定嘅四个主要目标喺今次谈判中都已经实现。边四个呢？第一个目标系建立一种机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未来亦都能够保持继续开放。曼斯话：我哋睇到大约有1500万桶石油被释放咗出嚟。第二个目标系建立一套适当机制，确保区域内而家嘅和平同未来嘅停火，以便喺以色列同真主党或者呢个地区其他武装组织冲突进一步升级前，就能迅速解决。第三个目标亦都系非常重要嘅一点，系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新翻到伊朗，核查工作最早会喺本周恢复。咁样第四个目标是为未来几周将会继续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做好安排。曼斯说这个是非常有成果的36个钟头。最终协议是一栋房子，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打好地基。目前核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内的一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另外曼斯还提到，伊朗同意使用被冻结的资金来购买美国的大豆、小麦之类，而卡塔尔在监督伊朗这笔钱要怎样用，用在哪，是不是会购买美国农产品，是不是会给伊朗人民用。而就在曼斯宣布成果之后，我们来看看伊朗的反应。法尔斯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一位知情人士的话，否认了曼斯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去伊朗的讲法，说会谈当中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亦都否认了曼斯有关伊朗要购买农产品的讲法，说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提到这一条。而国际原子能派人进入到伊朗的问题上，这样卫队的讲法再次是跟美国公布的消息相反。你觉得哪个讲的话才是真的呢？不过曼斯他今日有透露出这样一个细节，他说昨日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风暴，所有人都说伊朗退出谈判了，伊朗退出谈判了，而之后他实际上是连续跟伊朗谈了9个钟头。所以曼斯说，你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话，你必须相信他们的实际行动，允许检查员进入伊朗，这个是一件大事。我看的就是行动，再看接下来进一步的谈判。其实是真是假，昨日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的表态亦都可以看出来，他说美国希望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伊朗方面愿意为此提供书面协议保证，但是他亦都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放弃浓缩铀的权利。因此外界认为伊朗一直演的都是表面一套暗地一套。川普今日上午亦都发了铺文说，所有人都完全清楚伊朗将会接受重大规模的核武器核查，以及确保长期维持核诚信。而这份谈好的内容呢，还有两个关注点都显示出川普正卡住对方的软肋。第一个呢，就是曼斯说解冻伊朗资金将为伊朗人买美国的农产品，大豆、小麦、粟米。而解冻资金这一部分一直是一个争议的焦点。川普此前就表示，完成几多比几多，你要发展武器，要资助恐怖主义，这样一分钱都拿不到。按照美国的意思，这样伊朗想拿到解冻的资金就只能定向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这个等于是被伊朗被解冻的巨额资金套上了一条缰绳。钱如果是用在其他地方就会被发现，因为卡塔尔在这里看着。川普要的就是卡住伊朗的颈。川普下午对记者亦都讲到，伊朗粟米、大豆以及他们所需要的所有产品都将由美国农民来提供，因此呢，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而第二个关注点就是在今日，美国财政部发表一项通用许可证，允许伊朗在60日内不受限制地出售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有效期是到60日之后8月21号。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财政部表示这个通用许可证不授权涉及北韩、古巴或者乌克兰的交易。外界有观点认为， 其实美国咁做咧有几点好处，第一就系美国放行系打开签署协议嘅必然途径，第二就系伊朗即使喺制裁期间，亦都一直喺度卖油，系由影子船队喺度做嘅油，亦都系卖俾咗中共，而而家打开佢哋唔使净系卖俾中共，而系边个出价高就卖俾边个，其实系剥夺咗中共攞到伊朗廉价石油嘅权利。而海湾国家其实佢哋一直在担心嘅问题就系伊朗要攞3000亿再造导弹。之前咧，曼斯其实已经披露过，白宫内部咧有两种方案，一种就系彻底打残伊朗政权，而另外一种就系你做我就过嚟炸你，你再做我就再过嚟炸你。今日呢，伊朗议会嘅议长加里巴夫佢接受采访嘅时候话，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管辖，依照嗰啲法律，并根据伊朗制定嘅安排。而加里巴夫同阿拉格齐亦都抵达咗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嘅安排进行咗会谈。结果咧，阿曼外长表示，佢哋会谈嘅重点确实系确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安全通行。呢个系最近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嘅一个关键要素。伊朗系要喺海峡收钱，而美国仲冇讲话咧，就令阿曼将伊朗打翻去。今日川普喺椭圆形办公室亦都讲到。如果伊朗唔遵守协议或者冇按照规矩嚟行事，咁样我就会采取必要嘅措施，我会做必须要做嘅嘢。佢仲表示，美军目前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暗示如果有必要咧，佢可以喺30分钟内就重启对伊朗嘅全面封锁。而家伊朗资金喺全方位地解禁，而国务卿卢比奥马上就会到中东落实各国统一行动。佢听日。23号到25号会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同巴林，预计咧会同当地嘅领导人会面，目的亦系推动同伊朗新签署嘅谅解备忘录。目前仲有一个关键点，就系以色列同真主党。咁样，今日内塔尼亚胡喺演讲中，佢有谈到以色列考虑象征性嘅撤军，而佢亦提到以军咧喺黎巴嫩系有充分嘅行动自由嘅，可以挫败任何威胁。佢话以军喺呢方面不受任何嘅限制。而接落嚟未来3日咧，以色列将会同黎巴嫩直接进行会谈。有人话美国嘅呢份协议咧，表面睇似系嘴软，但实际系手硬。你点睇咧？亦请你喺下面分享睇法。而伊朗呢边啱啱稳定，俄乌战场局势就又开始爆发咗。乌克兰嘅无人机今日咧再次袭击咗俄罗斯南部同克里米亚。另外咧，俄罗斯军事博主亦都报告话。乌克兰今日使用 F-16 发射嘅美国所提供嘅受箭巡航导弹，系打击咗俄罗斯沃罗涅日半导体工厂。与此同时，呢亦都令到欧洲非常紧张嘅系，白俄罗斯嘅反对派警告话，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正准备进入乌克兰战争。前几日，泽连斯基咧对白俄发出咗警告，如果参与，无人机将会袭击白俄。报道话，针对乌克兰。白俄正建立南部作战司令部，准备转入战时状态，潜在嘅兵力可能会超过8万人。白俄现役嘅军队咧，目前系4.5万到6万人。另外咧，白俄仲计划会组建一个人民民兵，最多系15万人。你觉得白俄真系会落场咩？如果佢真系会出动8万人，咁样你觉得欧洲会备战吗？亦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我哋一直喺处推荐嘅三高代谢宝。收到咗好多好评，好似美国佛州嘅 Carrie 女士咧，佢因为高血压经常头晕，服用咗之后咧有非常开心嘅改变。
但系食完之后，第一样就系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呢一款深受好评嘅代谢宝，而家享有9折嘅优惠。结账嘅时候咧，记得填写呢个栏目嘅专属折扣码109。另外，另一款产品主打黄斑保护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同样系打9折。想要全方位孝敬爸爸嘅朋友，记得一齐睇睇啊！详情请见置顶留言。
6月22号，美伊代表团喺瑞士布尔根斯托克完成咗高层谈判。 副总统曼斯表示，川普政府会前设定的四大目标已经全部达成，为后续更大的协议铺路。同日，美国财长贝辛特宣布，伊朗同意给 IAEA 核查员入境，并承诺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之后，美财政部已经签发了60日临时通用许可，允许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生产、交付和销售。外界认为这个是川普和曼斯海外外交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美中贸易战开始了。中共商务部22号宣布，将 USA、Our Earth 等10间美企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禁止向他们出口军民两用物项。同日，中共财政部亦都限制政府机关采购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46间美企产品。北京称，咁做系回应美国五国大厦本月初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中企列入 1260H 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彭博社指出，自从去年10月美中元首峰会之后，北京已经有几个月冇对美企制出类似限制。今次出手意味着中美企业黑名单战重新升温。而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海利洛夫勒今日话俾媒体听，喺5月4号白宫小型企业峰会上面，纽约州雪伦尔制造执行长马修罗伯茨当面向川普总统同佢投诉，指控部分中国企业正系喺美国进行最终组装，但系就伪冒美国制造进入联邦采购系统。雪伦尔是美国唯一一间100%美国制造的不锈钢餐具厂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战时期为美军供货。川普随即指示 SBA 和总务管理局强力调查，结果在不够3星期之内移除了22项假冒产品。洛夫勒强调，当外国企业在联邦采购系统入面虚假宣称美国制造的时候，川普总统亲自下令采取强力行动。这个反映了政府零容忍欺诈、保护本土制造业的政策。6月12号，小企业管理局和总务管理局联合宣布，已经在联邦机构供货目录入面移除了22项中共餐具产品。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亦都已经针对涉及仿冒美国制造的联邦采购案件展开调查，并鼓励民间举报类似的违法行为。分析指出，这个不是一场普通贸易摩擦，而是供应链国籍审查开始了。北京今次反制，短期内好像是象征性回击，但美国正做的是将中国货从政府采购、军工供应链和美国制造标签里面一层层剥出来。真正后果是中美供应链不单只是脱钩，而是开始互相清场。而中共反制美企，亦都会令美国更有理由将中国企业踢出敏感供应链。此外，在台湾转变战术备战之际，日本时报报道，22号美日勇敢之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登场。美军计划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泰丰中程飞弹发射系统，搭载战斧巡弋飞弹之后，射程大约1600公里，可以直达中国部分地区。该演习将会持续到7月1号。咁做被视为盟国为了反制中共在该地区日益扩张的军事自信所采取的更强硬做法之一，势必会激怒北京。如果这套系统最终留在日本，等同于美军将能够直接威慑中共本土的利剑前推到中国家门口。未来台海、东海乃至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趋势可能因此出现重大变化。根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讲法，泰丰系统随后预计将会在9月投入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计划在10月中旬左右移转到驻日美军基地。另外，第一岛链又有新动作。22号上午，日本陆上自卫队三架 V-22 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参与日美大规模实战演训坚毅之龙。更关键的是，这个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第一次使用冲绳美军基地，并将会在25号首次前往宫古岛训练。宫古岛位置敏感，正对台海和东海方向，这个意味着日美在西南诸岛的快速投送能力正进一步实践化。从局势来看，如果美国和伊朗不再有波澜，这样下一步是不是轮到中共了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俄乌战争正进入一个更复杂的阶段，前线无人机战升级，欧洲内部矛盾浮上台面，川普亦都开始向北约盟友公开算账。意大利22号宣布，欧洲主要军事强国领导人将会在24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在结束俄乌冲突入面发挥更大作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将会同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领导人一起出席。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会议召开之前，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同意增加对乌克兰的防空装备供应，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有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G7 领导人仲同意向乌克兰企业发放许可证，允许他们生产远程飞弹和防空系统。但另一边，北约内部气氛并不平静。川普总统22号表示，在伊朗战争期间，意大利和德国是非常糟糕的北约盟友。他批评说，美国用了大量资源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威胁。但是当美国只是希望盟友在小事上帮手时，对方却没有来到。川普还警告，未来他也可能对北约联盟讲声 no。外界认为这一番话等于将北约最敏感的问题直接摊开了。美国还要不要继续单方面埋单？川普的逻辑很清楚，想要安全就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和实际行动，谁出力谁先配备保护。欧洲那些习惯免费安全伞的政客，好日子可能真的到头了。与此同时，波兰和乌克兰这对战时盟友亦都爆出政治裂痕。争议源于乌克兰将部分军队重新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波兰已经撤销了之前颁给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泽连斯基和部分乌克兰前总统随后亦都决定将奖章寄回去波兰总统府。双方火药味迅速升高。为了降温，波兰总理图斯克2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波兰和乌克兰政界爆发冲突是一项严重的战略错误。他正同欧洲伙伴磋商，试图降低损失，缓和紧张，但是这件事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随后亦都发文表示，乌克兰和波兰必须保持伙伴和盟友关系，否则政治斗争可能导致危险升级。不过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军人有权选择部队名称。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他必须支持军方的决定。泽连斯基还警告，如果没有乌克兰在前线抵挡俄罗斯威胁，波兰的安全亦都无法得到保障。战场上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过去24个钟头入面，俄方一共击落了84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多座机场一度暂停起降。乌军就表示，今次攻击目标包括莫斯科周边的杜布纳卫星通讯中心。杜布纳是俄罗斯卫星基础设施的关键节点之一，透过它来运行通讯渠道、地面站以及卫星网络的维护。俄国国防部说，俄军防空系统一夜之间击落了301架无人机。在此之前，莫斯科唯一一座炼油厂上个礼拜才遭到无人机攻击，成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遇到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同时，俄军亦都持续轰炸乌克兰，苏米州、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州接连被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多人伤亡。黑海的局势同样紧张，乌方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巴拿马旗的土耳其干货船，造成一名埃及籍厨师丧生，另外有8名船员撤离。乌克兰外长西比哈批评，俄罗斯仍然是黑海安全和繁荣的主要威胁。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几日前，台湾媒体突然疯传了一则消息，说在 G7 晚宴上，川普再次提起了珍珠港事件，仲同高市早苗爆发了激烈的口角，现场其他国家的元首甚至要即刻出来劝架。咁呢个消息亦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呢个消息爆出的时间，啱啱就是外界正热议川普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爆发口水战的时候。当时有一些美国媒体开始抨击，话川普大嘴巴激嬲了梅洛尼，仲同高市反面。而昨日21号，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板明夫先生发文揭开了爆料背后的意图。 佢又提到，如果呢个报道内容系属实嘅，咁绝对呢个会系一个震撼全球嘅大新闻。因为美日同盟系当今国际政治最为重要嘅双边关系之一，而如果呢两个国家嘅领导人公开爆发咗冲突，咁唔单止会影响到美日嘅关系，仲可能会牵动整个印太安全嘅局势。咁呢个等级嘅事唔可能只系茶余饭后嘅小插曲，照道理应该会登上全球各大报纸头版。此班明夫先生认为，问题就系出喺呢度，美国嘅主流媒体、日本嘅主流媒体以及全球各大国际通讯社都揾唔到相关嘅消息，而台湾嘅媒体引用嚟嘅来源，最后一路追查落去，传闻竟然系出自对高市首相充满恶意嘅日刊现代。但日刊现代呢个媒体咧喺日本其实唔算系主流媒体，佢长期都系以强烈反自民党立场出名，佢哋成日会用一啲煽动性标题嚟吸引一啲特定读者群。在日本的媒体圈入面，它更加似是政治八卦周刊。另外呢，如果这件事真是属实， G7 现场其实都聚集了全球几千名记者，日本主要报馆和电视台几乎都派了记者去采访，为什么只是得这个消息来源呢？所以此版明夫先生担心的是，这么明显的一则假新闻居然还有台湾媒体直接引用，一日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台湾。北京同日本嘅矛盾，而家早已经摊在台面上。日本著名智库茨川和平基金会发出咗一个重要警示，爆料北京正为大规模嘅战争布局展开咗四大工程。报告引用咗俄罗斯权威专家卡森团队嘅最新研究。北京呢正按照未来十年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设想，全面再重塑国家的体系。研究认为，中共高层预计去到2020年代末到2030年代初可能会面临战争，还有机会同时遇到国际制裁、海上封锁，甚至本土城市被导弹攻击。所以呢，习近平近年来推动的一系列政策，其实不单只为了提升军队战斗力，而是在这打造一套可以在极端情况下维持国家运作的新长城防御体系。而这一套体系的重点不是在前线的武器，而是在支撑战争持续能力的后方保障。研究指出，中共已经由2020年代开始就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重点包括四大方向。第一就是将晶片和能源、军工等等关键产业逐步地向内陆转移，减低沿海地区会遭到攻击之后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大幅强化粮食、能源和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第三呢，就是推动军民融合，将交通、港口、机场等等公共基础设施纳入了战时体系。第四点就是建立针对大规模战争伤亡的抚恤和纪念制度，为长期战争提前做好了一个社会准备。卡森就认为，习近平近年来对军方、外交系统和国企展开大规模的整肃，都和加快建设这套新长城体系有关。他示警，中共正在低调地打造一座战争堡垒，而当这项工程完成的时候，即使面对全面核冲突，他都具备一定程度的韧性。而习近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中共政府不惜投入任何代价，这个亦即是说，中共真正进行的是一场规模空前、时间跨度长达十年以上的全国性战争准备工程。
美国12号在联邦采购平台下架了22项中国企业仿冒美国制造的餐具产品，这个是由川普总统亲自督办的，表面睇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制造商，实际上更加是对中国企业洗产地、赚政府采购漏洞的一次清理和打击。事情要由5月4号白宫小型企业峰会讲起。当时雪伦以执行长罗伯茨直接向川普总统投诉，指控一些中国产品在美国进行最终组装，却仿冒美国制造，并进入联邦政府采购系统。雪伦尔不是普通企业，它是美国唯一一家美国制造的不锈钢餐具制造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间公司就曾为美军供应餐具产品。亦即是说，中企打着美国制造的假标签，不单只是抢市场，还是在抢美国本土老牌企业的政府订单。 对此，美国联邦调查局亦都已经针对联邦采购案件展开调查，并鼓励民间举报类似的违法行为。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就曾要求联邦机构优先采购美国原材料，包括钢铁、铝和水泥等。而家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非常明显要将美国制造这条线重新拉紧。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话俾大纪元听，中国企业洗产地嘅问题喺美国系几严重嘅，全世界都有，台湾亦都好严重，后续可能仲会有更多产品被审查。值得注意嘅系，6月8日，美国战争部更新咗中共军事企业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多家中国龙头企业列入其中，名单扩大到188家。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表示，这两件事摆一起看，逻辑上很清晰，美国正将国家安全以及供应链真实来源绑定在一起。这个说明现在美国不单止盯住高科技产品，亦都开始将审查扩展到普通的消费品和政府采购。他强调说，美国不是不要中国商品，只是需要商品背后的供应链可以追溯、可以控制、可以信任。呢次22项中国餐具被下架，睇似系只系小事，但佢释放出嘅信号非常明确。中企想靠假标签、假产地转口洗白，混入美国政府采购系统，呢条路正被川普堵死。
深度关心时事嘅时候，记得俾紧绷住嘅双眼放松一下。健康200润眼保，针对酸涩精准发力，全面呵护眼部嘅健康。现在结账输入本节目专属的折扣码109，就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当然很多长辈都在吃三高代谢补，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同样享受9折的优惠。碰啱这个父亲节，两款好评的产品一起带给爸爸，快点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去购买。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